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又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来领受他的真理，来领受他啊各样的祝福。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也没有一个人配得你这样永恒的爱，但是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爱决定了爱我们，而且你一旦爱我们就直到永远不放弃我们。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主你爱你的百姓的时候把你的真理教导给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子民都大得益处。你祝福我们的分享，你祝福我们的口，你也祝福我们的耳朵，而且最重要的，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你的话语都刻在心上，让我们就得最大的益处，也让我们有力量来去遵行，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浅谈十诫。好，我们今天要把十诫，好，我们要讲完了。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大家还是一起翻到好，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把经文还是读一下，我们把十条诫命我们都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好，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好，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掳下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白骨。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日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之前呢跟大家我们有分享哈，就是我们有分享，我们说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然后我们上次讲了第六诫到第八诫，好，我们看到不可杀人，这个是上帝吩咐我们干什么呢，就是要尊重生命，对不对？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认识罪的可怕，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需要得救赎，因为第五诫还在讲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赐你的地上可以长久，是很美的，对吧？马上就跳到说不可杀人，好像对比很强烈，我们知道这表明我们需要救赎。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第七诫呢，讲的说不可奸淫，就是讲我们要保守生命的圣洁，你不单单是要尊重生命，你还要保守生命的圣洁。然后第八诫我们上次讲了说不可偷盗，其实就是我们说现代社会的一个叫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圣经来源，就在这里，就是你不要偷别人的东西，这是别人的，你不能去动他的，你一定要尊重他，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对财产的尊重不是仅仅因为利益，而是上升到信仰的层面。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不可能有现代商业社会，你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去讲了，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很好，这是天上的律法，但是你要能够遵行天国的律法，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从天上来的恩典，对吧？所以你要靠恩典才能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好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讲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些经文，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十诫最后的这一部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分三部分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去讲讲我们如何胜过罪恶，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讲讲第九诫，就是我们简单给他总结说不可撒谎，对吧？然后第十诫呢，不可贪心。那么我们来分别去跟大家去分享好这好这三部分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的什么呢？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这个上帝给了我们律法，他的美意呢肯定是让我们去遵行他的话语，对吧？然后律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律法呢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使人知罪，对吧？它是使人知罪。但是上帝是不是仅仅想让我们知道罪就算了呢？是不是我们说，哎呀，上帝就是想让他的百姓说，哎，你们知道什么是罪，别人不知道，你们知道就够了，是这样子的吗？肯定不是。就是上帝他有他的美意，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不仅仅是知道罪是什么，上帝肯定想让我们干什么呢？想让我们去胜过罪。阿们吧。做我们怎么样才能去胜过罪？在这部分来说的话，我们要去胜过罪这方面来说，我们说我们其实我们要去怎么样子呢？我们要不仅仅是在这个律法里面去找，我们要在哪里去找呢？我们其实呢是要到上帝的福音里面去找。因为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弟兄姊妹，律法是让人知罪的，而律法的功用就到此为止了。就像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比喻，我们说律法像一个 X 光机，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去医院 X 光机一照说骨折了然后就结束了呢？ X 光机能不能帮他把骨折治好呢？不能。但 X 光机的功用发挥出来没有啊？发挥出来了，它的功用仅此而已。所以律法就是让你知罪的。而我们说我们要胜过罪的话，得到哪里去找呢？得到哪里去找呢？基督那里，其实就是到福音里去找。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胜过罪的时候，我说我们去找一下，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在大家很熟悉的主导文里面去找。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主导文这里就很清晰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胜过罪。就是主导文第六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下，你会看到这都是主在教我们怎么去胜过罪。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12、13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六页，马太福音6章12、1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能够胜过罪的话，主在这教我们说你要去找谁啊？要去找基督，要去找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我们要到基督面前，然后我们要呼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要求他救我们怎么样子啊？脱离凶恶，叫我们不遇见什么呀？不遇见试探。而且他前面第十二节还讲到什么呢？说免我们的债，如同什么呀？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说要胜过罪来讲的话，我们的焦点其实主要在十二节。十二节这里他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是求上帝干什么？赦免我。其实这是我的什么呀？我有罪了才要赦免，对吧？别人欠我钱，我要不要很亏欠呢？我不需要。但是如果我做错了事情，我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我需要悔改。阿们吧。所以我就需要上帝说免我的债。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说，如同什么呀？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后面这半句讲的是饶恕。 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胜过罪恶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两样你一定要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悔改，一个就是饶恕。当然我们说这一切的大前提是你要到谁面前去啊？要到神面前去，要到基督面前去，呼求他的拯救，寻求他的恩典，依靠他的恩典。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觉得说，梁弟兄你说老师讲恩典，恩典我知道恩典很重要，但是怎么用恩典呢？特别在胜过罪恶这方面，我怎么用恩典去胜过罪恶呢？我们说这两样，一个是悔改，一个是饶恕。悔改就是什么呢？悔改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我做错了事情，我犯罪了，我要什么呀？我要悔改。饶恕呢？饶恕是说当别人得罪了我，我要干什么？我要饶恕。你看其实罪不就是这两个方面吗？要么我犯罪伤害别人，要么就是什么别人犯罪伤害我。所以当我犯罪的时候我该做什么？我应该悔改。然后当别人伤害了我呢，我应该饶恕。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两点，否则的话我们说运用恩典就变成空泛的了。这两点就是运用恩典的方法。在胜过罪这方面，我一发现，比如说我今天，我们上次讲了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今天一生气我又说脏话了，好，我又甚至用上帝的名，你看西方的电影里面比较普遍就这样，对吧？那些人啊，手被碰了一下也说 Oh Jesus， 就是啊耶稣，是吧？然后这个动不动就 Oh my God， 是不是啊？然后有的话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但有些成了口头禅了，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说你不可偷盗，是吧？诶，那我确实把别人东西拿过来了，我要干什么？我要悔改，对吧？但是如果别人得罪我了呢，我要干什么呢？我要饶恕。因为别人伤害我有没有啊？一定有。我伤害别人呢也一定有。诶，这个世界上面除了主耶稣以外，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只受伤害不伤害人呢？我们都是罪人，阿们吧。但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存在说只去伤害别人自己不受伤害的？也没有，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看到说，我们说悔改和饶恕其实它真的都很重要。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悔改是什么？悔改是我们不让罪在我里面继续发展，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罪就在他里面继续发展。比如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我就是不悔改，我伤害了别人，我就是不悔改。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知道人都是理性的动物啊，人如果做错了不悔改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子呢？他会不会停在那里？不会，他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我为什么不跟他道歉？因为他做错很多事啊，因为他怎么样子啊，然后越说越生气，最后不单不道歉还会怎么样子啊？还会变本加厉。这个变本加厉表明你更好了还是更糟了？更糟了。这就说明是什么？说明是罪在你里面产生的影响更大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悔改是不让罪在我里面继续扩展，相反悔改我真的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罪的发展切断了，甚至把这个罪的影响继续减少，甚至把它消灭掉。但是你如果不悔改，它就继续在那里面发展。而饶恕是什么呢？我们说饶恕是不让罪的伤害蔓延。当别人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受伤不受伤？受伤不受伤？受伤。但是当你不饶恕他的时候呢，这个伤害在蔓延，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当彼得找主耶稣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再一再二没有什么，没有再三再四。我们一般说两次够了，第三次你已经触动我底线了，事不过三了。彼得说我饶恕我弟兄七次够不够？很厉害了，对吧？比再一再二那个厉害多了。然后主怎么说呀？主说不是，你要七十个七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不断饶恕。为什么要不断饶恕？因为当你饶恕的时候，罪在你里面的伤害才不蔓延。所以主在这里并不是说，哎呀，你都受伤害了。我们有时候误解了上帝，误解了主。我都受伤害了，耶稣还给我加一个重担，他伤害我，他还没跟我道歉呢，就要求我饶恕他。我很委屈的，
我很难过的，主啊，你不体恤一下我，我觉得你体恤坏人都不是的。主让你马上去饶恕他，是因为不让你继续被罪伤害，明白吧？这是主爱你，就像一个人捅了你一刀，然后这里开始流血了，对吧？流血了，这个人跟你道歉当然好了，但是他跟你道歉不道歉，你第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赶紧止血啊！你不能说他没道歉不能止血，让他继续流，要不要这样子啊？可不可以？你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愚昧的。他没跟我道歉，我不能饶恕他，坚决不饶恕他。你不饶恕他，你的心灵的伤口就在干什么？就在继续的蔓延，你那个伤口就在变大，你那个毒疮就在扩散，你自己受的伤害就更大，你明白吗？所以悔改是我不要让罪在我里面继续的发展，饶恕是我不让罪的伤害在我里面继续扩展，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都，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当上帝让我们悔改的时候，我说你还要知道说你怎么去悔改，你要在基督的爱里去悔改。你饶恕的时候呢，要用基督给你的爱去饶恕。你注意这是不同的，你注意再听我讲，悔改的时候要在基督的爱里去悔改，饶恕的时候呢，要用基督的爱去饶恕。区别在哪里？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要在基督的爱里，你要相信上帝爱你，因为悔改就发现自己有问题了，阿们吧。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万箭穿心，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悔改？因为我不能接受我自己那么糟糕啊，我不能承认我做错了事情啊，我觉得承认了受不了。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爱你，你在基督的爱里，然后你才有力量悔改。而我们说你去饶恕的时候，你不能仅仅说看他在不在基督的爱里，你要能够饶恕人一定用基督给你的爱，如果不用基督给你的爱，你没办法去饶恕别人，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说你一定要去胜过罪恶的时候，你要悔改，你要饶恕。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悔改和饶恕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无条件的，这两样都是无条件的。当我犯罪了我悔改，要不要有什么条件我才悔改？他起码不要说我了啊，他说我就不悔改啊，我是伤了他了，他不说，他闭上嘴我开始悔改，他不闭嘴我不悔改。主的，我们刚才读的主导文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一发现我有罪我就认罪，我就悔改，我伤害了别人我就道歉。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去跟别人道歉的时候，为什么越道歉问题越大？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去道歉，我们是去辩解去了，是吧？我们会说虽然那天我这样说伤害了你，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那样说，因为之前呐、你呀、你说了这样的话让我很难过，让我心刺痛，所以呢我那天就说了这样的话。这个话说完了以后，这个道歉吗？道歉不了。对方要怎么样？对方马上也要来辩白，是吧？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呀一年前呐、然后这是悔改吗？悔改不了了。所以悔改是什么？无条件，我做错了我就悔改，我就跟人去道歉。饶恕是什么？也是无条件，你不能根据他有什么表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误会是我们自己加的，说他得跟我悔改了跟我道歉了我才饶恕他。我们说不，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当你这样的时候就如同别人插了你一刀，说不包，我不包扎，必须等他懊悔了我才开始包扎，哪有这么愚昧的，对不对？你要无条件的即刻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胜过罪就用主导文里面这两节的经文，到谁面前去？到基督面前去，然后怎么样呼求什么呀？呼求主的拯救，依靠他的恩典。然后你要支取他恩典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第一是什么？悔改。第二呢？饶恕。离开这两个你胜不过罪。你会知道我讲了这篇道，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才会明白，哦，原来有一个罪在我里面已经藏了三年了，我都没悔改，怪不得一直都受影响。哎呀，原来那个伤口一直在我里面溃烂，因为我一直没饶恕，所以我要悔改，我要饶恕，阿们吧。这样子 你整个就很多的得胜，你整个灵命很多的更新。这是我说我今天讲我们最后这两届之前，我首先跟大家先讲一讲说我们如何胜过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第九届。第九届我们简单给他总结，因为主在这里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就给他简单总结成什么呢？我们说不可说谎，好，不可说谎。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要去看一看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好，他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去明白的是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谎言它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主在这里讲说你们不可做假见证去陷害人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提醒我们什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去认清谎言的本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多人说谎，对吧？你会注意我们每个人是别人教我们说谎，还是其实我们生来就会说谎？其实人生来就会说谎。而且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说如果讲人类历史在这个世界里面生产的东西什么最多的话，谎言不一定能排第一，但起码名列前茅，同意不同意？人是很会讲假话，人经常会讲假话。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对谎言经常很宽容，但是对讲真理的人经常很苛刻。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说我是追求真理的，他会很苛刻，但是他知道这个人就是喜欢讲假话的，大家反而很宽容，说这个人本来就这样，是吧？他说话就这样。其实这就说明这个世界不正常，对吧？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世界里面还经常把谎言和聪明搞混，你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有的地方，你看他那个教育理念是错误的，有的小孩子比较小，然后会撒谎，然后甚至家里面说，哇，好聪明啊，你这么小就会这样子啊。其实谎言是不是聪明啊？不是，谎言是跟罪联系在一起的。谎言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诡诈。聪明跟什么联系在一起呢？聪明是和美德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说聪明它是和诚实是和正直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看到谎言的本质。我们经常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见过太多撒谎的人，所以我们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撒谎有那么严重吗？有必要那么在乎这些吗？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对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不，谎言其实它真的很危险。怎么很危险呢？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五节的经文。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段的圣经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魔鬼变成蛇来引诱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的经文，对吧？引诱他们堕落的经文。那在这个引诱他们堕落经文当中，你注意蛇用什么方法引诱他们堕落的？用谎言。有没有注意到用谎言？其实魔鬼就撒了两个谎，魔鬼并没有把他的那些鬼魔的千军万马都带过来，他就撒了两个谎，然后始祖就堕落了，全人类就堕落。他撒的第一个谎是什么呢？他撒的第一个谎就是在第一节的经文说，神岂是真说，先让人，上帝原来说了，他说神岂是真说，把上帝的话改一改，对吧？哈，然后就，这就是第一个谎言，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谎言就是魔鬼说出来的。然后魔鬼接下来讲第二个谎言就是什么呢？然后夏娃回答他说，上帝说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我们一吃就死了， 然后魔鬼说什么呢？第四节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什么？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一定死。蛇很诡诈，就加多了一个字，加了一个什么呀？加了个不。上帝说你们一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再添油加醋说，哎呀，其实上帝呀，不想让你们吃，因为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就能够知道善恶，你们自己就变成神了。上帝就怕你们变成神。你看魔鬼一直用什么呀？一直用谎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看到，我们经常以为说谎言不算什么，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例子，你知道始祖的堕落就是从魔鬼的撒谎，魔鬼用谎言把我们全人类都带到堕落里面了。你说谎言厉害不厉害？很厉害，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罪。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观念说，哎呀，撒撒谎算什么呢？啊，讲个假话算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当我们得了新生命以后，我们对撒谎这个事情总是很在意？因为它不是那么简单，对吧？它不是那么简单。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我们特别去看我们的始祖的时候，我就不轻看谎言这个罪。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好，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好，以赛亚书第九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旧约圣经667页，好，以赛亚书第九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枝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伪。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你注意弟兄姊妹，上帝的先知他应该做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应该教导神的百姓？他应该是领导百姓呢，还是说被百姓所领导？他应该领导百姓，应该让神的百姓说，哎，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该朝哪个方向去走？他应该走在前面的。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先知是什么？变成伪了。而且为什么他变成伪了呢？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你看到了吗？当先知不是去传讲神的话语，当先知去谄媚人的时候，先知去讲谎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变成伪了。你知道吗？谄媚人的人经常跟到后面去，他不可能做带领者，对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你看谎言把神设立的这么重要的职分，先知是要引导神的百姓说，哎，这条路不对，我们应该走那条路，我们应该向着上帝去走，我们应该敬畏上帝，我们应该爱上帝，我们应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应该顺服基督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但是呢，当我们这样的先知被谎言占据了他的心，当他开始谄媚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变成跑到尾部去了。跑到尾部还有一个危险，你知道吗？神的百姓走错路的时候，他会有点良心不安，对吧？但他良心不安的时候，他要回顾，一回头看见的是谁？看见的是先知。然后这些说谎言的先知用一套说辞来跟他去讲说，哎，放心了，没问题。结果他就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面怎么样子啊？越走越远。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什么东西把上帝设立的先知变成了这样？谎言。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清，我们说一定要认清谎言的本质，谎言的真相。谎言其实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对我们非常有伤害性的罪。阿们吧。所以上帝在这里讲，我们以为说个谎不算什么，但上帝把谎言说成是什么呢？说是作假见证，而且什么？陷害人。什么叫撒谎？就是作假见证，陷害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就是随便讲了一下，我不陷害人。不，他带来的伤害，甚至很多时候你自己没看见。而且说谎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诡诈。是不是？谎言就是这样子的，谎言就是诡诈。我们很多人说谎是为了脱离困境，其实谎言能不能带你脱离困境？没有，谎言给你带来的一定是网罗和捆绑。什么能带你脱离困境？主耶稣说，真理使你们得什么呀？得自由。你看到了吗？其实我们以为说，有的时候说个谎我可以，哎呀，我觉得我心里就舒服了。不，谎言是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罪对我们的人性有好处没有？
没有。
哎，有没有任何一个罪其实对人性还是有一点好处的？没有，罪对人性都没有好处。所以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人性是在伤害。你坚持诚实正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坚持要做一个正直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压力很大，但是只要你坚持住了，你会心里面很舒畅，对吧？但是如果你撒谎，哪怕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你的良心是不舒服的，你的心灵是受伤害的。阿们吧。这就是谎言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我们说当我们去知道说谎的时候是这样的本质，这样糟糕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刚才已经知道了说谎言是这么糟糕可怕的罪，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说谎？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说谎，除了你知道谎言是个罪以外，你还要知道我们敬拜的上帝和谎言它重大的不同。我们的上帝其实是真理的上帝，你知道吗？我们敬拜的上帝是真理的上帝。比如说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耶和华上帝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来形容他，说他信实。有没有注意到说我们信实的上帝，诚信真实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里讲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然后主耶稣说我要把圣灵赐下来给你们的时候，他说要拆什么样的圣灵呢？说真理的圣灵。你看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全部都是真理，对吧？所以谎言是跟上帝敌对的。你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反对说谎，不仅仅是因为道德，也不仅仅因为说谎言会给我们造成伤害，而是因为我们敬拜的真理的上帝。阿们吧。而且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我们把24、25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都读了。以弗所书4章24、25两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齐读。以弗所书4章24、25，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你看这里面讲说我们有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的特征是什么呢？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他有什么？有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看到吗？他不是讲说他只是有仁义，不是讲他只是有圣洁，而是讲什么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保罗在这里继续说，所以因为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你们要干什么呀？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什么呀？说实话。我的生命改变了，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它本身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这个新生命是不是只有传道人有？你有没有？真的吗？你有没有？有。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你只要信了耶稣，你里面都有。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不要说谎？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了个新生命。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般最后一句都会有一个说什么啊？阿们，对吧？你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吗？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就是我刚才的祷告我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在上帝面前说实话的。阿们吧。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上帝的时候也说我们为阿们的上帝，你看到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去撒谎？因为我敬拜的上帝是真理的上帝，我自己呢，我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且当我们说我们不要去真的是去撒谎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持守正直，对吧？不去撒谎的反面不就是持守正直吗？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弃绝谎言，要向邻舍说实话。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持守正直？我们怎么才能持守正直？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我说我简单给他总结，我说用心生命，持守使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你才能够做真理之子， 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撒谎是出于他的救我的本性，他没办法不撒谎。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到坚守真理，因为我里面有了新生命。但是我说我们还得注意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也来读一下这节的圣经哈，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八节，好，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八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八节，好，我们找到，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八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里面就讲，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已经得了一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它是有使命的。它的使命是什么？它不是说，哎，我反正得了这个生命，我就自己好。不，我凡事要什么呀？扶助真理，我不能抵挡真理。这就是我的使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新生命，你做不到持守正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海里有一条鱼，它在那里游，然后经常看到天空上面的飞鸟，说哇，在天上飞多幸福啊，但是这条鱼它能不能上天飞？它能不能上天飞？它可能跃出水面一会儿，短暂的时间赶紧就得下来，对吧？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那个鸟的生命，它只有在水里面。但是如果这个鱼变成了一只鸟，它怎么样子啊？它就可以在天上飞。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没有得着那个新生命，我们在这讲说诚实正直多么好，但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做不到，他只能羡慕，他最好的生活环境还是在水里。但是我们得着这个新生命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了。然后你还得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被世界欺骗的，世界会说说个谎算什么，特别是还有什么善意的谎言嘛，还有各种各样，干嘛那么对谎言这些那么看重？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说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什么呀？扶助真理。这就是我的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去坚守这个使命，我就要去做诚实正直的人，我就要去做诚实正。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里面做诚实正直的人容易吗？非常不容易。你里面的肉体会反对，因为我们还有肉体的残余，对不对？这个世界会说你傻，魔鬼会来抵挡你。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想的太简单，说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讲了谎言这么不好，谎言危害这么大，我们应该做一个诚实正直人。对，好了，从今天我就立志做一个诚实正直人。然后他就以为说我已经立了志，这是不是比不立志有重大的改变啊？有了。但是他没心理准备，他觉得说我立了志后面就应该一帆风顺，我就能做诚实正直的。不，你要做诚实正直的人，你后面还要经历很多的艰难，你还要有很多的努力，真的。但是做诚实正直的人吃亏不吃亏？吃亏不吃亏？吃亏还是不吃亏呢？有些人说吃亏，有人说不吃亏。表面上看有的时候会短暂的吃亏，对吧？但是我们知道那位真理的主掌管万有，做诚实正直的人绝不吃亏。而且再说一句，假设我在这个世界上做诚实正直的人，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会吃很多的亏，我还是要做。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生命，这是我的使命。阿们吧，你明白吗？就像鸟在，我们刚才说鸟在空中飞的时候，它在空中飞和在海里面游的那些鱼一样吗？不一样。它在空中飞的时候，它会面对空中里面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我的使命就是这，我就努力。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点的时候，我希望跟大家去讲这些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去晓得说我一定要去持守正直。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是吧？你知道那个作者是谁吗？安徒生。安徒生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基督徒。
基督徒。他写这个童话其实是有深意的，对吧？你看到那个童话，我们有时候看了觉得真可笑，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里面不断的上演，对吧？ 不断，那皇帝什么都没穿，然后大家都说好啊好啊，哎呀真好啊真好啊，然后一个小孩子出来说，皇帝你什么都没穿，是吧，你没穿衣服。他表示的意思，你知道主耶稣也讲过说，我们要上天国的人要回转好像什么呀，好像小孩子，他讲的就是基督徒。你说那个小孩子突然喊了一声说皇帝没穿衣服，需要不需要勇气？一群大人都在那里夸赞，小孩子讲出来，他需不需要勇气啊？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去坚守真理。当你去坚守真理，当你去反对谎言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一定有人讨厌你，同意不同意？一定有人讨厌你。但是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坚守真理，即便世人厌恶我，但是这就是我的使命，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不可说谎，不可说谎就是我们基督徒弃绝谎言，我们基督徒持守真理，我们基督徒说话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们是在凡事上面要去高举基督，让人看见我们的上帝的，这就是我们的言语的特征。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撒谎，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很羞耻的，对吧？我们要面对压力，但是我们要求主加恩典给我们顶住压力。我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撒谎，那么上帝他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你都必须讲出来，在有些时候可能大家都在说谎的时候，我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可以沉默，我可以不说谎，对吧？如果我非说不可，我一定要讲真理，我不可以随火说假话，阿们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那个大使徒彼得，他其实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他有软弱，他就三次讲了什么呀？三次不认主，其实也就是三次讲了什么呀？讲谎话，对吧？说我不认识这个加利利人，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是不是讲谎话？他讲了这三次谎话，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彼得讲了这三次谎话是让他更自由了吗？没有，让他更捆绑。他讲了这三次谎话让他脱离了困境还是进入了网络？他讲了这三次谎话以后让他心灵更有力量了，还是让他心灵越来越没力量？越来越没力量。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但是我们能够不撒谎一定要靠谁啊？一定要靠主，一定要靠主。你千万不要靠你的立志，你说我立了志我就做诚实人，我一定做到。不，我们人太软弱，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谎言，引诱我们说谎，逼迫我们说谎的力量很强大，唯有靠着主我能够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成为一个凡事不抵挡真理而是什么呀？扶助真理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的第十条诫命，就是主在这里说不可贪心。我们简单来总结，就是不可贪心，就是主在这里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你会看到我们说这里面就是第十诫，讲到第十诫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摩西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最后一诫常常是有深意的，阿们吧。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我们说这个第十诫上帝把它放在这里，它的深意是什么？就是上帝把十诫放在这里，它的深意是什么？你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十诫的时候有两块法板，第一块法板是人对神的责任写的前四诫，第二块法板是后六诫。前四诫就是我们对神的责任里面，第四诫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四诫是什么？还记得吗？守安息日为圣，讲我们要在上帝的安息里。然后第十诫呢？说不可贪心。我还是喜欢第四诫。第四诫守安息日为圣多好啊！第十诫他讲的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积极。我说不，其实你仔细去想，当上帝说你不可贪心，你不要贪别人的房子，不要贪别人的钱，不要贪别人的妻子， 我们在这方面其实很多软弱，不要贪别人一切所有的时候，他让我们干什么？他其实就是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给我们的供应里。 所以第四诫是让我们安息在上帝里，第十诫其实是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给我们的供应里。所以从安息的角度来讲，它更实在了。阿们吧。我们不是说安息在上帝里不实在，而说它前面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在上帝里安息，因为上帝把一切的工作都做成了，所以你要安息。阿们吧。然后第十诫说，你不要贪恋别人那些东西，上帝给你的就是刚刚好的，就是足够的。我希望大家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讲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一上来就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啊？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那时候跟大家总结过，我们说凡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上帝怎么样子啊？一定赐给我。凡是上帝没给我的，都是什么？都是我现在不需要的。跟我再说一遍好不好？凡是我真正需要的，上帝一定赐给我。凡是上帝没有赐给我的，都是我现在不需要的。你这就叫安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这个贪心罪我们犯的是很厉害的，而且不是仅仅有时候贪别人的钱财房屋，有时候我们就像他这里面讲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不是跟不可奸淫那个又搞混了？不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你看人家老婆，你看人家那个老婆，你看看人家把家里搞得多好，你看看你呀，这个就是贪恋别人的妻子，你明白吗？就是不以上帝赐给你的为满足。还有我们有时候对老婆还怕一点，不敢经常说，我们对孩子这种话说太多了，你看看人家的孩子，你再看看你，你知道吗？这种就是贪恋别人的孩子，不以上帝赐给你的为满足。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按照上帝的律法去对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幸福很多的。所以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去讲，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信心，你的丈夫就是最适合你的人。你说他很不好，他说话很不好，他甚至有的时候还有暴力倾向呢，但这是上帝全知的上帝给你安排，他就是最适合你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有很多问题的，你知道吗？然后你的妻子就是上帝赐给你最适合做你妻子的。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缺点呢？有些人缺点而且在人的标准里面很大，但是上帝让他做你的爸爸，让他做你的妈妈，他就是最适合做你爸爸妈妈的。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在你家里，我们有时候父母也有这种焦虑，说哇，我儿子太聪明了，这个孩子非常出色，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觉得我不配做他的爸爸，不配做他的妈妈。不，上帝让他做你的儿女，你就是最适合做他父母的。阿们吧。这就叫不可贪心。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你不要贪心的时候，他的深意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安息在上帝给我们的安排里，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像一般人说知足常乐，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但是上帝讲的还不是这个。一般人讲知足常乐是跟上帝有关系没有啊？没关系。所以他有时候就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顶多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说否极泰来是吧，啊，这个哎呀，反正这个你就认命吧，这是一般的说法。对，我们是什么？我们说上帝是最智慧最恩慈最有能力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经常得罪上帝得罪最厉害，就是在家里啊，当你嫌弃你的妻子，讨厌你的丈夫，咒诅你的孩子的时候，你都是在向上帝抱怨，你怎么安排他做我老婆？如果那个做我老婆，我幸福多了。你怎么安排他做我儿子？如果那个做我儿子，我开心多了。上帝，你肯定搞错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吗？所以第四诫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的创造，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的救赎里。第十诫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的护理里。上帝掌管万有，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听了今天的道，回去要跟你的父母，要跟你的配偶，要跟你的孩子说，我很感恩上帝让你成为我的配偶，我很感恩上帝让你成为我的妈妈，我很感恩上帝把你放在我的家里成为我的儿女，你是我最合适的儿女，你是我最合适的妈妈，你是我最合适的配偶。我以前一直没发现，我向你道歉。 就像我们刚才说，要不要悔改？要啊，你原来你不，你做错了你不悔改，你可能十年没悔改了，这一点对不对？所以那个伤害一直在，要不要饶恕啊？要，因为对方会抱怨你啊，会，是吧？孩子会不会抱怨爸爸？会。会不会抱怨妈妈？会。要不要饶恕？要，即刻饶恕，无条件饶恕，阿们吧，77次的饶恕，就是这样，然后你生活就幸福了，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上帝的安排真的是最好。当你这个心有了，你会真的会发现上帝的安排真的好的无比。我们人人都有缺点，人人都有问题，居然在人人都有问题的世界里面，上帝能够给我安排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丈夫，这样的孩子，太奇妙。阿们吧。亚当夏娃两个没堕落的头是完美的两个人组建家庭，我们很羡慕。但是上帝更奇妙的工作是，我们人人都堕落了，他依然把最丰富最美的美意放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就感谢他，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你要看到上帝在第十诫里面说不可贪心，他的一个深意让我们安息在上帝的供应里。其次我们要看到，我们说再回到上帝说不可贪心，我们说其实你要知道贪心的危险，你要知道贪心的危险。这个世界经常说一个非常反的话，然后我们有很多人都听进去了，就这个世界里面说，如果人没有贪欲的话他就不能进步，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哎，说的有道理哦，人就是因为想赚更多的钱所以拼命的赚钱，所以世界才进步啊。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有一样，当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一些原来没开眼睛的时候看不清楚的东西分开。其实世界能够不断的进步，是因为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进取心，而不是贪心。贪心带来的都是破坏性的，进取心带来的才是成长。阿们吧。所以你要鼓励孩子的时候，不是鼓励他的贪心，你鼓励你的配偶家人的时候，你鼓励的不是他的贪心，对吧？而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做，如果贪心的话就是哎呀，我要赚更多的钱，所以我要做什么什么工作。不，我说你要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你要去做得更好，你要去造就更多的人。请问一个人仅仅盯着钱去做事情，和另外一个人他是真的有进取心，是想把事业做好造就更多的人，请问哪一个会做得更好？一定是后者。其实前面的人失败必定了，他一定会失败的。阿们吧。你一定要搞清楚，其实贪心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危害，对我们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我们在这方面我去讲，我说因为最近我也去参加一些宣教的课程，然后去看，我很感慨，我看到很多宣教师非常的感动，就有些在我们身边的，不再仅仅是看宣教师故事，100年前50年前是真的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你会看到其实这些人去宣教的时候，这些人一心为上帝而活的时候，那个整个生命都不一样。当我看到这些人，我又想起来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曾经也是做宣教士的，但是后来被毁掉了。你知道他被什么毁掉吗？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吧，一节。好，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好，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我们新约圣经新约的240页，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我们你注意看，他这里面保罗很遗憾地讲到一件事情，说有一个他重要的同工叫做底马，然后离开了福音宣教的工作，因为什么？贪爱现今的世界，他被贪心抓住了，他被贪心抓住。所以我说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小心，我们要看到其实贪婪连神的工人都毁掉，是吧？我们不能说底马一定不得救，只要他信耶稣他就得救，但在福音事工上他还能参与不能参与啊？ 他参与不了。什么东西把他抓住？就是贪心，就是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我说你要看到这一点，我不是仅仅讲宣教，是我说被贪婪毁掉的工人远超过被逼迫造成的损失。有很多人其实本来可以做很好的工人的，我不是说各个基督徒都非要做全职的工人，不是这个意思。你会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明明有福音的机会，明明有做工的机会，结果我就没有去参与。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贪心把我抓住了，我贪爱世界，我觉得这个那个，然后我因为我一贪心，我一贪爱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放在我眼前的这些东西呢，它就变得不重要了，是吧？我一爱钱，我就觉得钱最重要。我一爱世界，我觉得世界里面给我的名声最重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是基督徒了，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觉得这个那个不重要，这个才重要。不，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当我们真正的去仰望我们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是提摩太后书，大家往前翻一点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先读第六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好，然后我们再来读第十七节的经文。好，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他告诉我们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呀？大力。所以一个人追求敬虔，然后他又能安息在上帝的供应里面，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被一些东西搅动，就是因为我不能安息在上帝的供应里。所以有些东西其实不是你必须的，真的，有些东西并没有那么需要，但是我们会为了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花费我大量的精力，花费我大量的时间，甚至让我心里面很多的纠结，受了很多的痛苦。为什么？我不能安息在上帝的供应里。然后他这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保罗在这里提醒说，我们要小心，就是提醒教内的富足的人，这里面是指基督徒。保罗并不是反对基督徒富有，但是他说你要小心，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什么呀？无定的钱财。要依靠什么呀？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什么叫不贪心？不贪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过穷日子。不要说哎呀，梁弟兄今天听了你讲道好扎心，我终于明白了，我原来的问题就是贪心哦。原来我们家住的房子可大了，100多平米，现在我不要房子卖掉，然后我就买一个30平米的房子，每天住得很辛苦，来表明我不贪心。不是，亚伯拉罕没这样做，上帝没让你这样去做，上帝让你干什么呢？你只要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依靠什么？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对不对？你去依靠上帝。什么叫不贪心？不贪心就是依靠上帝，不贪心就是依靠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当我们去贪心的时候，贪婪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当我们不贪心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安息也是很大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那我们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说我们不仅不要去贪心，我们怎么去胜过贪婪？我们怎么去胜过贪婪？我说我总结九个字，我说得生命，识真理，传福音。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如果我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我做不到不贪心，对不对？你一定要在基督那里得生命，而且让基督给你这个新生命活出来才行。你的老我跑出来，你跟世人一样都贪心，而且还会找圣经来为自己的贪心辩护。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批评妻子的时候，明明是因为你贪心，明明是因为你不满足于上帝赐予你的妻子，但你这时候会说不行啊，他做错事情了，我当然要批评他了，我当然要啊，我要帮助他改进啊。不是的， 你要真的在你的新生命里，你也会提醒他说你这样做对或者那样做不对，但是你总是很满足，你总是很感恩，甚至你在提醒他的时候，你会先跟他说，然后首先会跟他说，我为上帝赐给你做我的妻子，我感到非常的感恩啊。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一下，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也许还能再改进，然后讲完了以后你还会感恩，阿们吧，对不对？这是因为你不贪心，但是你必须让新生命活出来，你才能是这样。然后我们说，我说我们还要干什么呢？还要认识真理，还要认识真理，就是你必须知道真理，真理让你越发的坚定不贪心。怎么认识真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门训的就更清楚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背过这个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会背的可以背，不会背的可以找那个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好，会背的可以跟我一起背好不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识真理呢？你从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说上帝把谁赐给你了？把耶稣。耶稣宝贵还是世界宝贵？耶稣宝贵还是一千亿宝贵？耶稣宝贵还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钻石宝贵？耶稣。上帝已经把耶稣都给你了，你还担心他不把其他东西给你吗？所以上帝在这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什么白白的赐给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周围一切都是为了我真正的益处服务的，你知道吗？基督徒你要知道为什么有高铁，高铁是为你开的，而且你还不用花钱去把整个高铁线路都买下来。为什么会有飞机？上帝让飞机为福音事工，为基督徒的益处而存在的。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还要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啊？你就不需要了，阿们吧。而且保罗还说过这样的话，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什么呢？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怎么样子，都充足。你真正需要的上帝一定让你充足，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识真理。然后我说的还有一个传福音，传福音在哪里呢？大家也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也是门训的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好，但是呢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姊妹，其实你要胜过贪心，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你知道了真理，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万物都为我服务，你已经上了第二个台阶。比如得生命是第一个台阶，你认识真理，认识这个真理，你上了第二个台阶，但第二个台阶还不是你的顶峰，你再上还能上第三个台阶是什么呢？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个人越是去寻求神的国，一个人越是去寻求神的义，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东西就越困不住你，你知道吗？因为当你去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你会认识到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什么呀？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一个人的灵魂就比全世界所有的钱财都怎么样，都宝贵。所以当你为灵魂去奔忙的时候，当有一个灵魂你在其中在拯救的工作上有份的时候，你知道你赚了多少吗？你不知道赚了多少啊，弟兄姊妹，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比不了的。比如说假设有一个弟兄原来还没信主来到我们当中，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十几二十个弟兄一起传福音让他信了主，我们每个人占二十分之一，这二十分之一已经超过了比尔盖茨所有的家产，同意不同意？比尔盖茨拥有的财产有没有世界的二十分之一？没有。而主说一个灵魂就比全世界的财富都宝贵啊，你明白吗？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正做到视钱财如粪土，我是用钱财而不做钱财的奴隶，我是 让上帝给我的这一切我都拿来使用，用它干什么？我当然要过好我的生活，但是我过好生活是为了荣耀上帝，是为了见证上帝。我用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神的义，为了灵魂的得救。你整个人的思想境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你是一个整天都见到天国财宝的人，地上的东西还能抓住你的心吗？你见过哪个大富翁已经非常有钱了，然后他会为地上十块钱，他会为了得那十块钱去偷啊？他不会了。为什么？我太多了，这个不算是东西了，你明白吗？我越明白灵魂的宝贵，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些东西越抓不住我的心。你去看那些宣教士，宣教士我了解，宣教士都有艰难，但是宣教士很少有家里面吵得一塌糊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看见灵魂的宝贵。你去看那些宣教士，那些宣教士很少他们会被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贪欲抓住他的心，因为他不断的看到灵魂的宝贵。我们努力去做福音工作，我们得到的也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抓住这些。你要在基督那里得生命，而且活出这个生命，你要认识真理，你要永传福音，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东西再也抓不住你，整个生命改变。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拯救了我们，而且你把你至圣的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照相称。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发现自己有过犯有罪恶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悔改。我们一发现别人对我们有罪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也即刻饶恕。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约束我们的舌头，不去说谎，而是凡事扶助真理而不抵挡真理。也求主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供应里面，让我们不做一个贪心的人，而是成为一个认识真理广传福音的人。主，祈求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